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是约伯记37、38两章。我们的 QD 经文在38章的1到3节，我们先一起来念。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约伯记从第3章开始，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他。那么约伯开口讲话之后，三个朋友跟约伯之间从第4章到31章就一共经历了三轮的对话。那么约伯不同意三个朋友对他所遭遇事情的论断，因为他的朋友认为一定是约伯犯了不讨神喜悦的罪，所以他们认为神是公义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致约伯被公义的上帝惩罚，所以要约伯你忍耐一点。约伯不接受他们的论断，因为他们所说的其实并不适用于约伯的经历，所以约伯希望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对话来陈明他的痛苦，他想要弄清楚为什么神要攻击他。其实我们很多人有时候也跟约伯一样，当我们遭遇到生活上的不顺利，我们的祷告还未蒙应允，我们眼前的环境的困难还没有得到神的回应的时候，我也想来到神面前弄清楚为什么，想要知道神怎么说。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一位喜欢我们向他敞开心无所不谈的爸爸，那么我们的神也是一位回应祷告的上帝，他爱每一位来寻求他的孩子。所以在约伯记里面到了第38章，神终于开口讲话了，因此在第1到第3节开始进入了约伯记的最高潮。38章一直到第41章都是神对约伯的回应。那么那个时候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我们看到神大能的神出场通常都是带着超自然的大能，例如在旋风中出现，或者是在火焰中向摩西向以色列人显现。那么这里神一开口他便说，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这里旨意指的就是神的筹算，神的计划，而暧昧不明指的是使事情变得模糊。所以神责备约伯，他用没有知识的话让神的筹算变模糊了。我们看到约伯在跟他的三个朋友的辩论当中，他们把神的公义以及一个赏善罚恶的公平给模糊化了。所以这边第二节里面所指的对象指的应该就是约伯，因为我们在42章的第3节也看到约伯自己他回答，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那么接下来耶和华上帝他要约伯如勇士束腰，神接受约伯的挑战，要跟他直接对话，神要他束腰就是要他准备回答控诉。那接下来神他并没有直接的跟约伯解释他受苦的原因，那么他完全没有提到说，哎呀，这是来自于撒旦对约伯的试探，神也没有回答约伯先前对他的任何的问题，而相反的，神一开始就对约伯发问，他问他知不知道是谁立地的根基呢？那么又是谁定海的界限呢？谁创造了海洋？谁创造了日光？是谁创造了广大的大地？是谁分辨黑暗？是谁造雨、雪、冰雹呢？又问约伯，你能知道星辰的运行吗？你能够为狮子、为鸟来预备食物吗？所以在38章里面，神一连串问约伯问了30几个问题。在这里我看到了神幽默的一面，他一上来就噼里啪啦问了约伯这么多的问题，更厉害的是，这些问题和约伯之前所遭遇的事情，以及约伯在苦苦问神，要跟神面子的问题，方向是完全不搭嘎的。而且他问的问题更厉害是，约伯没有一题会回答，约伯一开始就缴了白卷。我觉得神就是神，造物者的想法跟我们被造者的逻辑果然是完全不一样。看到这里神的回答方式，我觉得真的十分的有意思。而在这里也让我看到想到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是常常用这种答非所问的方式来回答那些想要抓他语病的这个法利赛人。举一个例子，如同在马太福音的22章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当时法利赛人问耶稣，那他们说， 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呢？目的就是要试探耶稣。那么耶稣就，他们就拿了一个上税的钱给耶稣看，拿了一个银钱来给他。那么耶稣看了就说，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于是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那么这样的话，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想出一个可以在众人面前羞辱耶稣的邪恶计划而沾沾自喜，所以他们要在这个公众场合问耶稣应不应该纳税给凯撒，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耶稣回答说应该，那么犹太人就很讨厌他，因为他们不愿意纳税给奴役他们的罗马人。但是如果相反的，耶稣的回答是不应该，那么他又会因为鼓励逃税而被罗马人所逮捕。所以那些人觉得他们的计划真的太聪明，太完美无缺了，但却没料到耶稣却给了这么一个答非所问，非常有智慧的答案。在这我们看到真的是神的幽默，我同时也看到了这是神，他就是智慧。好，我们再回到约伯记。神回答的方式，他并不向约伯解释他受苦的原因，那么神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恶人兴旺，为什么义人受苦，他也没有提到世界的未来，或者提到将来对现在不公的一个补偿是怎么样。神他只是显示他自己，神彰显他自己的善良，彰显他自己的能力，彰显他自己的智慧。那么他用这些启示来回答约伯的问题，结果神的回答不但让约伯了解事实，更重要的是认识了自己的渺小，认识了上帝的伟大。这种方法十分见效，以至于约伯他做出了这样的反应，他说，现在我亲眼见你。那么约伯看见神之后，他的一切的困惑就消失了。只有全能的神能够提供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神回答约伯的方式真的十分的深奥，十分值得我们的深思。因为神他不在知识层面上解答问题，而是在灵性的层面为约伯以及他的三个朋友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神在回答当中，他要约伯明白认识他自己。约伯虽然不明白自己受苦的原因，但是神在受苦当中仍然与他同在，而神也责备约伯在痛苦中所说的话，因为他自己所知的太有限，不足以来判断神的作为。所以约伯应该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更要凭信心来接受神为他一生所定的计划，包括这件受苦的事情在内。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了约伯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那么他整个价值观都建立在敬畏神的这个基础上面。所以当他一开始遇到苦难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抱怨。在前面他说，我赐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所倚靠的是神，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单单来倚靠神，而不是依靠外在的，依靠这一个物质世界所一直用来吸引我们、诱惑我们的，像是好的工作、好的名声、社会地位，以及别人眼中羡慕的权势啦、有田产啦、豪宅啦、财富。这些东西不是不好，这些东西都是中性的，也都是神所赏赐的。只要我们的心不被这些东西所占据，而不让这些东西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那么这些都是神的祝福。但是当我看到约伯他一直在这过程当中没有得到神的回应的时候，他的痛苦指数开始加增的时候，他的内心也开始怀疑神对他的看法。所以他原本建立在他所认识的这一位神的那一个基础上面，一个价值观开始动摇。他觉得他原来认识的那一位神好像变了，因为神不再理他，不喜欢他了，要不然为什么神好像躲起来消失了？其实在他内心深处，我相信他一直非常渴慕的、渴望的神能够来回应他。所以当神一开口 虽然神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但是看到约伯的心在灵里面完全得安慰、得释放、得医治，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这位神是真的。因为只要有神在，他还怕什么呢？所以他向神忏悔，以至于对神的认识也进到的一个在灵里面的认识，而不再是一种在理智上面、在魂里面的一个认识。那回想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我们是不是也从头脑里面、知识上面对神的认识，以至于神在我们不同的属灵的一个生命阶段，透过我们所受到各种不同的训练以及教导，或者我们在圣经里面的学习，更透过我们过内在生活的一个操练，以及每一次我们所经历的不容易的环境，不论是在工作上面挑战，在人际关系上面的，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困难的课程，那么甚至有时候我们好像处在一个自己都不明白要怎么样才能够走出去的一个人生风暴当中，我们在当中是不是好像也跟约伯一样一直在跟神祷告，我们一直在苦苦的求告神，想要明白神啊，你到底现在在我身上在做什么呢？为什么我现在会陷在眼前的这个困境里面？神啊，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走出这个旷野？那么当你回顾你过往的经验，你是不是也发现跟约伯一样，当神透过圣经上面的话语，或是透过你在等候神的时候向你的心说话，或者是透过别人对你的祷告对你说话的时候，甚至于我的经验里面是神有时候透过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对我的心说话，那么使我们的心就能够立刻的感受到神一个神圣圣灵的同在，所以所带给我们的安慰，使我们在灵里面就有一股力量，帮助我们能够从原来的一个沮丧、一个失望、一个充满无力感的当中，我们能够刚强起来。因为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圣灵使我们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知道我们所倚靠的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更奇妙的是，这么伟大的神，他竟然在乎我们这么渺小的人。如同诗篇八篇里面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每一次当神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向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当下的感动都是，神啊，你这么伟大的一位神，一位造物主，为什么竟然关乎在乎我的一切，即使是很微小的细节你都很在乎，感受到你的爱是这么的细腻。所以我对神的第一个反应往往也是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呼求，神啊，帮助我能够更认识你对我的爱，更加添我对你的渴慕。最后我想再分享一个最近听到一个弟兄的见证。那么这个弟兄来到我们小家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那么那个时候他正经历一场人生中从未经历过的一个极大的风暴，他不知道怎么面对，非常的忧虑，甚至忧虑到一个地步，他晚上开始失眠，睡不着。那么后来他来到小家，在小家里面感受到了小家家人对他的接纳和关怀，感受到了天父上帝主耶稣对他的爱，于是他开始固定的参加小家聚会。那么在聚会中，他从一开始的观望不安，到后来对小家家人的信任，开始拿掉自我保护的面具，能够敞开的分享他的软弱，后来他也受洗成为天父的孩子。那么我们都看到因着他的敞开，对神的敞开，所以神的爱、喜乐跟平安就很大的进入到他的心里面。同时他开始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渴慕，他每天大量的读神的话语，很快的神透过每天他所读的话语对他的心说话，我们看到他的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他晚上开始可以安然入睡。那么他后来跟我们分享，当他对神的话语渴慕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神的话语在他心里面产生一股 他自己都会感受到的力量，而且神也开始改变他天然人骄傲的性格，开始对人他能够产生怜悯的眼光，他开始愿意参与服事，开始想要传福音给他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还有亲戚朋友。我们看到透过这场人生中的风暴成为一场祝福，他认识了天父上帝。那么即使到现在他的环境还是不容易，他的人生风暴其实还没有过去，但是他心里现在有神的同在。他说其实环境不再是问题，因为他知道即使在旷野中神与他同在，这是更重要的。如果你现在也正处在一个像还看不到边际的一个旷野里面，那么从这个弟兄的见证鼓励你，第一个，不要停止聚会，不管是在教会或是祷告会或者是在小家里面，把握每一次有神同在的聚会，敞开你的心和你属灵的家人在一起。神透过教会这一个属灵的家，这个爱的大家庭，要让你真实经历天父的爱。第二，也求神加添你里面的渴慕，每天持续的等候，伫立在神的面前，领受圣灵的同在。第三，每天固定的读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领受神对你的带领，透过神的话语成为你脚前的光，你路上的灯。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爸父，感谢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来对每一位在网上收听的弟兄姐妹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再是停留在头脑知识的层面，而是能够真的在灵里面的一个认识，让我们的心对你的爱有深渊与深渊的回应，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的面前有更真实的敞开，对你不再有保留，不再有隐藏，更真实的进入到你爱的同在当中，使我们在你的爱里没有惧怕，使我们能够有力量，有盼望，有你的同在，来面对你所给我们的一切高山或低谷，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感谢主，这样子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您。